深夜，基因专家牛子胥恋恋不舍地离开基因研究所。实验结果让他有点兴奋，初夏夜蠢蠢欲动的活力也让他有点陶醉。但是当他不知不觉走回到宿舍，那点稀薄的兴奋与陶醉马上就被这个小房间窒息了。12平方米，摆下一张大床，一个大衣橱，一张小饭桌，剩不下什么地方。每日晚饭后去实验室，干到深夜回来。为了不吵醒妻子和孩子，他总得蹑手蹑脚的。可是越小心越会弄出点什么响动。每当这时，子胥甚至觉得自己的心也被这狭小的空间挤压着。床对面的电视开着，妻子和4岁的儿子是看着电视睡着的。儿子睡得正甜，睡梦中脸上还绽放着一丝微笑。妻子闭着的眼睛，眼球飞快地动着，一定又是梦见住上大房子了。想到房子，他觉得欠妻子的太多了。结婚7-8年了，前3年跟一个同事合住一间房子，哪儿算什么结婚呢？常常得偷偷摸摸的。后来怀上孩子，没办法，送礼丢脸，才要到现在这个房间。子胥叹了口气，恨自己没用。子胥一边脱衣服，一边顺便瞥着电视上正播着的本市新闻。播音员正说着，
本市原房管局长马务友涉嫌贪污受贿，数额巨大，已于上月被逮捕，并将于明天公开审判。据有关方面透露，到现在为止，马务友对犯罪事实依然拒不承认，但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牛子胥对新闻一般不感兴趣，但听到这条消息竟然激动得有点不能自已，正在解扣子的手也僵在那儿。
马务友，你这个混蛋，原来也有今天。
牛子胥想起与马务友打过的交道，把牙咬得嘎嘎直响。8年前牛子胥要结婚了，子胥私下里想，不管跟谁比，自己也可以向单位要到一间结婚用房。子胥带着几袋喜糖去了马局长的办公室。马局长吃着糖说，
结婚嘛是大事儿，一定要考虑。
结婚后，妻子小云说，那马局长的夫人还是他小学同学。牛子胥也就红着脸利用过一次这种同学关系。马局长便笑嘻嘻地说，
老同学嘛，哪儿还用多说。
后来儿子都快要有了，房子却还没有。牛子胥急得就差没有给马局长下跪。有的同事就开导子胥说，
哎，我说现在哪还有不沾腥的猫啊，不去意思意思能行吗？
一天晚饭后，打听到马家难得没有客人，牛子胥踌躇了老半天，最后还是让妻子去马家意思了一下，带去500块钱用信封装着。马夫人说，
哎，都是老同学还讲这些，快拿回去。
推来推去，最后总算把那个信封留下了。小两口松了口气，钱收了，应该有房子了。想不到第二天，基因研究所主任又把那个信封当着大家的面交还给了牛子胥，还说，
呵，别看小牛平时一声不吭，这背后做小动作还不少，看起来世道真是变了。
牛子胥在同事面前成了怪物，面目狰狞。那以后的一个多月，子胥一见人就先脸红，说话都不敢大声。 当然，人们也都知道了有个拒收贿赂的马局长，都说难得难得。
这个狗杂种，原来当时是嫌我送的太少了。是啊，多少万都收了，还在乎我那500块吗？可那也是我们两口子一个月的工资啊。
虽然恨得痛快，关了电视躺下的那一刻，牛子虚心里还是叹了口气。抓了一个马务友，这间房子也不会变大。这样一想，心境就变得与现在这间房子这么黑。牛子虚被儿子掰着眼皮弄醒时，窗外已经有了阳光，还有一只早起的鸟孤独地叫着。对了，今天小云轮休，前几天就说好带儿子上公园玩玩。小云在电话里小声地跟谁争论着些什么，搁下电话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朝床上的子虚说：
哎，快起来上街去。
不是说好带小宝上公园吗？上什么街呀？
牛子虚最烦上街，女人什么时候不再有这个爱好呢？
小凤说让咱们在法院门口等她，她有急事找咱们呢。
谁是小凤？不去。
子虚嘴上这样说，但不敢不起床，一边闭着眼睛穿衣服，一边嘀咕着：
现在这些人呢，真有意思，什么地方不好要去法院门口见面？是不是政府号召大家学法，连约会都喜欢到法院门口去了呢？
就是那个马局长夫人一大早打电话来，哭哭啼啼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说你是基因专家，也许能救他们一家子。
我能救他们一家子？笑话，他家还得别人来救吗？他没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他不愿意说，去了就知道了，谁让咱们欠人的情呢？
看来儿子上公园的事儿得泡汤了。小云真是是非不分，当时是马夫人看在老同学份上劝马局长给自己房子，可那房子又不是他马家的，怎么我们倒成了欠他们人情了呢？子虚虽然生气，可是小云在家里变得说一不二，他认定了的事儿也没法与他理论，一理论只有吵架收场，这都是以往的经验。胡乱吃点东西，牛子虚抱着孩子磨磨蹭蹭地跟着小云出了门。到法院门口，果然看见马夫人站在那儿四处张望。一见子虚小云，像在绝望中突然得了救星。马夫人说起话来镇定自若，慢条斯理，好像说着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儿。
哎，你们也知道了，老马犯下了大罪，千刀万剐也是活该，现在正在风头上，不落个死刑也逃不过死缓。可他死了，我们一家子可怎么活呢？市长是老马的好朋友，想拉他一把，可是证据都在那儿啊，也没法拉呀。市长前天晚上偷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只要能证明老马是因为有病才犯罪的，他就可以想想办法。可如今这老百姓心里都明白着呢，能说老马得了什么怪病吗？说老马神经不正常，怎么也不会有人相信呀。听说小牛研究基因，现在也有了点名气，报纸上现在天天都基因基因的，什么糖尿病、癌症、肥胖、艾滋病都和基因有关。这倒也罢了，可又说 连同性恋、自杀、吸毒，甚至啊，连平常的抽烟都能从基因上找到原因。虽然说这有点离奇，可我呢，也相信科学。所以我就想啊，这贪污受贿什么的，是不是也能归罪于基因呢？
牛子虚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看到的那条新闻，但不容牛子虚反对，马夫人接着说：“
小牛，你是基因专家，过一会儿想请你做个证，就说你的实验能证明老马犯罪的原因，老马呀就有救了，我们一家子今生不能感谢你，下一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
说到这儿，马夫人眼睛一红，泪水在她擦着厚粉的脸上冲得沟壑纵横。牛子虚的第一个反应是可不能成为贪污犯的帮凶，可是女人一哭，子虚的心就软，而且小云也在这儿，若不答应，他一定觉得在同学面前丢了面子。子虚硬着头皮无可奈何地说：“
那我就试试吧。”
子虚第一次进法庭，觉得这不是好玩的地方。除旁听席上的人们脸上还有些表情以外，一切都让人透不过气来。被告席上的马务友身体臃肿变形，微秃的头垂着，不认真看还以为是一个干巴老头。审判程序已经过了大半，现在让犯罪嫌疑人自己陈词。马务友承认犯罪事实，但是请求宽大处理，因为他是一时糊涂，忘了严格要求自己，忘了继续改造思想。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他请求法院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一定将功赎罪。马务友的发言激怒了旁听席上的观众和记者，出现了轻微的骚动。牛子虚当然也恨得直咬牙，几乎忘了自己是来救他的。法官敲桌子提醒大家安静，并问控辩双方律师还有什么意见。看那样子，很快就能宣布审判结果。这时，马务友的律师向法官提出请求，要本市著名基因专家牛子虚出庭作证。法官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同意了律师的请求。控方律师提出反对，因为基因科学与本案风马牛不相及。反对无效。牛子虚还是犹豫了好一会儿，他想起了刚才自己的愤怒和旁听席上群众的骚动。用科学为犯罪分子开脱，良心何在？但小云一个劲儿地推牛子虚，而马夫人也那样急切地看着牛子虚，眼睛红红的。子虚昏头昏脑地站到了证人席上，他扶了扶眼镜，清了清干涩的嗓子，开始介绍自己的专业。说着说着，几乎觉得是在做一场基因科学的学术报告。一开始，法官、律师、记者、观众越听越糊涂，时不时有人交头接耳。到后来，还是听出来，牛子虚是要证明马务友犯罪，是因为马务友的基因发生了变异。正是这种基因变异，使得马务友无法控制自己，不由自主地走上了犯罪道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无稽之谈，牛子虚向大家介绍了自己正在做的试验。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有条件研究那些贪污受贿的罪犯是否有特殊的基因。现在已经完成对80名这种罪犯的基因排查，这些罪犯都来自本市第一监狱。他发现在他们的第八队染色体的第888号碱基对上出现了异常。旁听席上的人们愤怒起来，控方律师立即跳起来，指出牛子虚是在散布异端邪说，妄图混淆视听，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破坏反腐败斗争的成果。牛子虚如梦方醒，这才发觉并不是在做学术报告。牛子虚有点心虚，但是已经没有退路，只得重新站起来说，
我还能保证只要给我机会，完全可以用基因疗法把马务友改造成好人，让他把赃款全都吐出来，还能让他揭发其他犯罪分子，挽回国家的损失。
法官用锤子敲了10下桌子以后，终于让骚动的法庭安静下来。法官宣布，牛先生的证词有理有据。法庭宣判，犯罪嫌疑人马务友保外就医，追回赃款，以观后效。为了保证牛子虚一家不在街上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法院特地用一辆警车把牛家送回了他的宿舍。小云说，坐警车多不吉利，以后一定有问题。接下来的星期一，法院派人在基因研究所的动物饲养室旁边专门辟出一间房子，作为关押马务友的临时拘留所，为的是让牛子虚方便研究和治疗。一个月后，牛子虚终于找到了治疗方法。他从一头黄牛身上取下正常的基因，替换马务友已经变异的基因。黄牛只讲奉献，不讲索取。鲁迅先生早就称赞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基因植入后的第3个星期，马务友交出一大叠胶带材料，说接受治疗后幡然悔悟，对犯下的罪行深恶痛绝，自己简直就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马务友交代赃款存在某银行，银行存折在家里的某处某处，都是些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法院前去一查，比已经查出的赃款还多出10多万元。马务友还为法院提供了不少其他官员贪污的线索，这些贪官也成了牛子虚实验室的实验对象，治疗效果无不立竿见影。法院报告市长，市长批示，马务友戴罪立功，应该无罪释放。马务友捧着开释通知书来到牛子虚跟前，声泪俱下，悔过，特别是感谢救命之恩，眼看着就要下跪。子虚连忙扶住说，
老马呀，接受这种治疗后千万可不能激动啊，太激动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你可千万要记住啊。
中秋节前，马夫人打电话给小云，说房管局准备拿出10套房子奖励本市有突出贡献的年轻人，第一名就是牛子虚。小云免不了在电话里又对他的老同学说了好些感谢的话。马夫人也说，
哎，别谢我呀，是小牛自己努力的结果嘛，小牛救了我们一家子，我们也应该报答呀。
搬家前一天，市长来到牛子虚的宿舍，检讨自己对年轻人关心不够。 牛子虚觉得奇怪的是，自己的病人马务友也陪同市长来了。市长还批评马务友说：“老马呀，你看这么杰出的青年还住这么差的房子，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官僚主义了。”老马后来还来过两次基因实验室。一天，马夫人打电话来说，老马官复原职后贪是不贪了，却又泡上了小姐，常常夜不归宿。骡子是中性的，牛子虚就给老马植入骡子的基因。过了几个星期，小凤打电话来，语气有点羞答答地说：“
老马泡小姐的毛病倒是没有了，可是他晚上也不沾我了。”
牛子虚刚要道歉，说自己考虑不周到，小凤却又说：“
哎，不过这倒也没啥，反正也都老了，只要不犯事儿，比啥都强。”
没过多久，马夫人诉苦说：“
小牛，老马他又耗上酒了，一次啊能喝下去两斤茅台，公务在身，你说这多无事儿啊，自己喝点儿也就算了，还非得要把别的局长都灌醉了不可。已经有好几个局长太太打电话给我，让我好好管管老马了。”
牛子虚想，这是血太热，给他量一量血就没事了。青蛙是冷血动物，牛子虚就给老马植入了青蛙基因。没几天，马夫人就打电话说：“
小牛啊，老马他现在好多了，不喝那么多了。”
牛子虚松了口气，但愿老马不会再出别的什么毛病。牛子虚再一次叮嘱马夫人，可不能让他激动，一激动就有危险。年底的一天，牛子虚正在新房子漂亮的阳台上逗孩子玩呢，来了两个警察，二话没说让他在一张纸上摁了个手印，把他铐起来带上警车走了。几天后，妻子小云来拘留所告诉牛子虚：“是马副市长控告你利用基因研究散布异端邪说欺骗人民。”
马副市长？哪个马副市长？
牛子虚想，自己跟哪一个市长都没有关系啊。
就是你那个病人马务友啊，狗咬吕洞宾，翻脸不认人。
小云这时也真后悔自己当时的糊涂。马局长成了马副市长，牛子虚愣在那儿，他苦笑了几声说：“
马务友告我，再怎么说他那条狗命还是我救下来的呢。”
牛子虚第二次进法庭，站到了被告席上。原告席上的马务友满面红光，可是眼睛向外鼓鼓着，寒光闪闪，没有一丝儿热气。牛子虚想到了那只用来移植基因的青蛙。妻子小云抱着儿子坐在旁听席上，满脸是泪，愣愣地看着丈夫。法庭经过几轮辩论，争论集中在是什么让马务友成了现在的好干部。证人们的证词对牛子虚非常不利。基因研究所主任批评牛子虚在研究所一贯不务正业，指责牛子虚所谓的对贪官的基因研究及治疗只能是天方夜谭。牛子虚这样做只是打着科学的幌子散布异端邪说欺世盗名。当然关键还在于马务友的控告。原告席上的马务友这时候正慷慨激昂地演说着：“
本人的转变完全是自己学习法律，认真反省，加强思想改造的结果。 牛子虚所谓基因治疗纯属子虚无有，为了维护科学和法律的尊严，希望法院严惩被告。
马务友越说越激动，拍胸脯跺脚，指天指地指心。就在这时候，人们看见他激动的好像透不过气来，伏在桌子上好一会儿。法庭死一般的寂静，突然马务友抬起头来，努力想要咳嗽的样子，但是没有声音。接着马务友揪头发，扯领带，撕拉衬衫，脸上的表情扭曲而痛苦，嘴张着，从马务友的喉管中发出一声声怪异而恐怖的叫唤，像牛吼，像驴叫，像蛙鸣。法庭大乱，牛子虚带着妻子和儿子走了出来，人们呆呆地看着他们，也没有谁来拦住他们。这一年恰好有一个西方国家也被官员腐败的丑闻弄得七颠八倒，看来腐败是世界的通病。该国反贪局长封文有这种反贪良方，立即秘密带领一个五人代表团前来与牛子虚会晤，据说最后以$10,000,000买下了这一专利。但据说牛子虚也从此改行下海做生意去了。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德国之声文学大奖参赛广播小说《老马的基因》，作者丽珍，导播张小颖，演播者戴英、伊通、尹金辉、王雪丁、李金慧、张小颖、薛成俊。